非常感谢大家，也得到了一些大家的一些积极的反馈啊。这里的短信平台呢，得到一些问题，尾号是3240的我们的用户呢，他就问，就是分级存储的软件成本是多少？如何实现到磁带的分级存储？那首先，软件的成本呢？因为我们是技术人员，像这种价格呢，请联系我们，就是您的这个客户的这个业务代表，那他们呢会根据您这个来提供这个成本上面的一些咨询。那如何实现到磁带的分级存储？那我想刚才我们实际上有讲了很多，像这种分级存储以及归档。那怎么来实现？实际上里面最关键的是一个软件，就是分级存储软件，也就是刚才提到的 Space Management，就是 Tivoli 下面的这个 HSM 软件。它这个软件呢，它可以去对你这个数据呢做，根据你的一个策略的设定，那去把一些你的访问频率很低、时间可能很长的不再访问的数据呢，去做一个归档，或者说是一个分级的存储。那这个呢？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把一些不常用的数据给它备份，或者说是存储到磁带库上面去。所以说，实际上所有的解决方案呢，硬件实际上是解决方案的一些框架，但软件是这里面的灵魂。所以说，分级解决方案的里头很需要的是这个来帮助你制定策略以及去做这个迁移的软件。所以大家如果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联系我们软件部的Tivoli 里面，它有这样的一个软件叫 Space Management。那这是这个问题。下面这个问题呢是尾号是1511的朋友，他在问呢就是归档是数据迁移吗？数据迁移是规则是用用户提出来的吗？那首先归档呢跟数据迁移实际上是不同，数据迁移主要是用来可以说归档。它可能会用到数据迁移这样的一个功能，因为数据迁移它实际上是不在乎它要迁什么数据的，它只是被告知，哎，我需要有一个数据要被从一个存储或者说从一个位置，比如说一个磁盘上的位置迁移到另外的一个存储，或者说是这个磁盘上的另外的一个位置，那这个是迁移的功能。但是归档呢，更重要的它可能是说是。归档往往会跟这个分级存储会联系起来，就是说把它从一个高 cost 和高性能的一个 primary，也就是说在线的存储设备上面，把这个数据呢不常用访问的这些数据呢，它的这个价值比较低的数据呢，给它迁移到一些比如说像 SATA 的存储设备，或者说是带库这样的一个设备上面，那这个过程的迁移呢，可能是需要迁移的这样的一些软件的功能，所以呢，归档相当于是你的目的，那数据迁移呢是你的手段，那我想这是这个问题，然后接下来就是用户是不是能设定这个策略，这是肯定可以的。你可以去设定，比如说我是要迁一年的数据，一年以前的我不用了，或者说是我访问的这个，当你的这个访问次数很低的时候，那它可以设定根据这个时间的期限呢和这些策略，你可以去做一些设定。那这个是在这个软件里面呢都支持这个策略的设定。那这是这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是尾号是3922，他是在问呢就是。IBM 在生物领域、基因组学和蛋白组学、生物信息学领域的这个数据备份和存储备份有何好的方案？那我还是想先请教一下专家哈，这个基因组学、蛋白组学的这个能否能，因为我不知道这，咱们这客户在这儿吗？就先请教一下您，那这个数据您能先告诉我，就您这个。信息领域它这个数据特性是什么？它是结构化的数据还是非结构化的数据？
数据量也比较大，它可能就是15天吧，一个周期的话，大致有将近20T 的左右的数据。
它是影像的数据。
它有又有影像数据，又有这个数字的这种
那
数
它
据。
这个影像数据呢，是比如说单一一个影像文件是很大的，还
是
是
很
说
大。 就是一
大到
点
一
五个
个，
T，
就一张
一张文
一张
件，
影像文件
对
就是
对
这么大。
对。
哦。
所以呢，而且他又比较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中午也问了一些存储的这个工程师，我们的数据又不是说像一些网站的一些访问的一些底层的一些数据啊，我可以定期的根据访问量啊或时间的话来进行备份，它呢又是一个人为的一个这个干预很强的这么
你这
一个
个
数
一
据。
点五的 T 这个数据，然后可能会随时还要再去从里面抽
对，
取，然后要去
有可
做
能
研
又要
究
去
用。
用。对，所以这样的来说，我就不知
然后
道。
你的这个增长量会非常的快。
对，它就是每15天可能就要有，就有20T 的数据。如果细分下，就是每天可能会有一两个 T 的数
然
据，
后
每
所
天
有
有
的
一
数
两
据
个
都
T
是
数
不
据。
可以删除的，还是说你可以经
理
过一
论
些
上是
筛
因为，
选？
因为它是这种就是按照项目走嘛，就是一个项目的原始数据的话，它是不可能删除，除非这个项目到最终确认整个都不做了，或者它理论上数据要一直保存，所以这是一个蛮大的问题，因为它是一个 ongoing 的一个状态，就是一直都要去这样产生数据，你又不可能把这个存储的话放成无限制的这个，变得大，我没有了，我再取这个，所以你还是要定期的往磁带上去备份，因为我知道 IBM 的话，在你像美国有一些大的这种中心啊。都有 IBM 的这些设备，所以我就不知道是不是有相关的一些去解决那些的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方案
非常感
来
谢
解
您，我知道您的这个问题了。我相信这也是正是就是说，这是真真正正的用户的，就是说需求驱动了整个技术的发展。其实您的这个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因为在以前的时候，当时石油行业，也是遇到这个石油做勘探啊，还有我们的一些遥感卫星的这些数据，就当时在。可能也就是在10年前、10年或者20年前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它的那个当时它所产生的这些文件呢，也是在当时来看也是非常的大。然后当时它提供的在线的存储呢，空间也不会很多。所以当时的遥感呢，它实际上就是它会用那种很长、那种大的那种非常大的一个磁带机那样。然后它从遥感卫星。的数据呢，它就直接就写到磁带上面，它就这么存。如果要用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在线磁盘，它会再把那个磁带拿出来，然后呢再给它导进它的磁盘里面读出来。它是那样的，当时因为当时的技术就是连大容量的磁盘都没有，这是当时。然后最后您看这10多年来，现在大存储，那早上也听到了像我们的 XIV。这样的一些存储，它就可以给你提供的一个是容量非常的大，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 performance 非常的好。那像您这个其实可以说是非常标准的，就是说随着数字化的一个技术的发达，然后呢您出现了您这种特性的一个数据。那其实我相信啊，一个就是您这个也是一个需要组合来解决的，就是你需要一个很大的存储，如果你又需要非常快速的一些性能的时候呢，那可能像比如说 SIV 像这样的一些在线的存储，可以给你提供像比如说你要去做一些运算，要去提取数据，但是毕竟对您而言。你的这个增长量太快了，如果你所有的都拿 SIV 来存的话，你的成本太高，所以你一定会可能是你所有的数据其实最终可能长期存储的介质，从目前来看还是磁带。对，而且像您这个的话，因为现在其实因为待会儿我的 topic 就是在讲磁带家族，那磁带家族有哪几大类，然后呢哪几大类是它们分别的特性是什么？那我觉得您可以看一下，您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其实这个的话，你找起来慢的话，可能就需要你去，就是说做一些开发，你自己可能要做，就是类似像数据库表的一个二级索引一样的，你可能去做一些二级索引。那这样的话，你把二级索引的东西放到你的磁盘上面去，那这样的话，你只要你找到那盘磁带，然后你把它读出来，这样你的这个速度能快一些。对，这是就是说。不会，就开发过程不会很复杂，但是也能很实际的帮你去解决你现在遇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要你，因为这是一个项目嘛，你要从这个项目的一个周期，然后你需要的投入成本综合来考虑。这是一定的，就刚才我说的，像石油遥感的，他们后来10年以后，他们还有一个问题。 是什么问题了吗？他以前用的是这种大的磁带，当时那个磁带的话，可能一盘才几个 G，或者说是十几个 G。然后现在我们知道单盘磁带的存储容量很大呀，现在甚至一个 T 的也有。那就遇到一个，他可能一栋，比如说一个石油管理局，他一栋楼，他全部就放他以前的磁带，然后还得找人专门把他的磁带导一遍，要导到他新的这个磁带上面，因为毕竟磁带你10年了也差不多到寿命了。就是说，像这个工作，这是一定要去做的，就是怎么省都省不掉。就是在做解决方案的时候，这个把这个数据重新再导一遍都要做。像您这个就是相当于就是说您牺牲了一定的就是说性能，因为肯定会慢。你如果你全放到磁盘上面肯定快，但是呢您换来的就是说你成本投入成本非常的少，而且你可以就离线放在那儿了，你没有什么。对。其实，对，我知道。其实可能我不清楚，因为毕竟您那个我不是很懂您那个专业啊。其实如果牵扯到影像的话，那还有一个就是压缩的一些问题，是否有一些无损压缩的技术来提供，能保证你这个数据既是可用的，符合到你的科研，然后呢能缩减一定。因为我们知道像现在的那个 MP4 的压缩，它的压缩比是非常厉害的。当然现在用的 D9，可能很多人去买盗版光盘，一张 D9 的光盘里面可以放好多部电影。其实它最得意的就是这个压缩技术。它既可以保证你的清晰度，然后呢，它又能这个信息又全部都保留下来了。那我觉得是否是您那上面是否就是说有没有一些做图像处理的人来帮你去做一定的压缩？我想，因为像您这种数，它那种影像的话，应该是就是压缩比可能会也能做到一定的压缩比。我就是说综合来看的话，可能需要综合来去解决这个问题，是这样。好，这是，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是手机号是0105。是我们吉林地税的我们的客户，他用的是我们的小机，然后呢，他在问，能否实现两地三中心的容灾系统？那首先，IBM 是一定能做这个的，而且我们就有这样的 demo，现在就放在我们那个厅里头，他现在搭出来的这个 demo 呢，就是两地三中心的容灾。所以呢，然后明天下午呢，是有一个专门的演讲的一个议题呢，就是在讲这个技术。那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首先，因为您的相当于是您的设备呢是小机，那如果做两地三中心呢，如果你需要做到的这个 RPO 跟 RTO 的是要求比较高的话，那一般都是用磁盘系统来做。所以呢，可能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您用的是什么存储，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您两地三中心的话，你这三地之间的通信链路情况如何？然后我们还要再进一步的细分，所以呢，这个问题我相信您可以先明天再去看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演示台，以及听一下演讲，我想你可以得到更多的一些解答，因为这不是一两句话可以把这个问题很好的回答的。那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一个支持。那这几个积极的，我们且称他是 IBM 的 fans 吧。那我们可以到我们后面的那个总台那里去领一份小礼品。那接下来就切入正题，就是今天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我最后的一个议题就是介绍 IBM 的带库。我是 IBM 存储的做架构的。那今天我主要讲是这几块，一个就是 IBM 的一个历史，因为 IBM 是可以说是将磁带技术带入到这个世界上来，而且使用这个技术一直历经了到今年是56年，而这个技术还一直生生不息。那这个技术它到底有什么，而且到现在为什么能沿用下去？那这是我想介绍一下的。那还有一个就是想给大家介绍，就是我们 IBM 带库家族到底有哪些东西？那主要就有几个。那我是按照这个从它的容量啊、性能各方面给它分成企业级的和终端和入门。那看一下，像这幅图呢，可以说是很多人都看到过的。那这幅图实际上就是当时52年的时候最早推出来的IBM 的一个磁带 当时是叫做磁心机，就是它实际上它当时的这个容量啊，它差不多它的那个，其实它的那个磁心它就是在那个下面那个系统里面，它当时是一个12英寸的一个盘那种磁盘，然后呢一下有50张这样的磁盘组成的，这就是当时的一个存储系统磁盘的。那它当时的写速度呢是7.5K 每秒。这当时它的那个写速度，然后呢，它的容量呢是1.4兆比，这就是当时的磁带，在50年代的时候，这个是 IBM 最早推出来的。52也是当时 IBM 的小 Watson 从老 Watson 手上接手 IBM 也是这一年，所以是非常非常具有意义的这个在存储技术上面来。那看一下到现在我们。最快的待机呢，就是我们的企业级的待机 TS1130，它的这个读写速度是可以达到160兆比每秒，所以可以看一下，就这56年技术的发展，然后容量的话也是非常的大，1TB 的存储。那在去年5月份的时候，IBM 实验室呢已经成功的，就是说做出了这样一个。技术呢，就是它在每英寸上面呢，它可以去存储的容量是6.67 GB。当时52年的时候，每英寸实际上它的这个存储容量才1.4，所以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容量的提升，就是说在单位面积上面，它的存储容量是非常大的，这也是一个技术的发展。那再看一下磁盘系统，这个是。在56年推出来的磁盘存储，非常大的一个柜子。其实它这个是用来去给它那个整套制表系统连起来用的。最核心的实际上就是这个，这个是它的那个磁盘的那个存储系统，56年做出来。看一下56年的磁盘，跟现在的一块，现在最快的15000转的光纤盘，我们 IBM 现在是450 GB 的，我们的 DS8000 系统里面都支持这个硬盘。那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容量，那我这里面都标出来了，它是几英寸的。那大家再看一下它上面的这个体积，就可以看到一个就是说它的耗能少了，但是它的这个性能以及它的这个密度，存储的密度是极大的提高了。这就是一个技术创新所带来的，非常让人振奋。那再看一下我们56年，我们到现在还是 number one，在磁带品牌上面来看，那这是去年。做出来的 IDC 做出来一个品牌磁带的营业，那我们无论是从磁带机的销售情况，还有我们的带库的销售情况来看，我们都是全球 number one 的，这是为什么？我们 IBM 是最强的带库的厂家。那再说一下历史，那这个历史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知道磁带库最核心的是有哪些东西啊？最核心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带库，带库里面最关键的是要有带机，会有磁带，对吧？那也就是说，带机是带库里面最关键的东西，它用来去做读写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带机的整个的技术发展，LTO 是怎么来的？LTO 实际上是1997年的时候，IBM 跟美国标准协会一起把它联合开发出来的这样一套。用于开放系统的这样的一套线性的，这样的一个磁带的这样磁带机的一个格式。那当时呢是 LTO 1，一直到现在的 LTO 4这样的一个性能。那可以看一下，当时的容量是100G 每秒，100G，然后呢读写的速度是15兆。到现在的话是 LTO 4是800G，然后呢读写速度是已经到了120兆比每秒，这是 LTO 4。那 LTO 4呢？这个到今年1月份的时候，全球 IBM 已经销售了有92万台这样的 LTO 的待机，所以这个量是非常大的。当时在零四，我记得2004年的那个时候，IBM 我印象中销量也就30万，短短的4年翻了3倍，可见现在就是说，其实这个磁带的市场还是非常大的。再看一下下面。3590，IBM 叫这个技术叫美洲豹 Jaguar。那从3950到3952，一级一级的往下， 那这个呢，是我们现在最先进的就是Jaguar 3，就是 TS113。那这个呢，它的性能也是非常的好。我后面专门有一张 chart 呢，是用来介绍它的。这就是我们最快的待机。那这个待机呢，可以说就是不仅是速度最快，容量最大，同时呢，也是安全稳定性最高的待机。那这个待机呢，我做了一个对比，可以看一下它比以前的 TS1120 容量上又做了提升了，然后性能上读写性能上也提升了。那对比 LTO4，容量也比它大，性能也比它高。其实还有一些我没有写出来，那就是安全性。我们的这个 TS1130，它是支持这种对称加密和非对称加密，同时它可以做这个不仅保护你的数据，还保护你这个加密的密钥这样的一个技术的。所以呢，TS1130 实际上是在做安全性上来说，它是双保险的待机。那像 LTO4 呢，实际上只能做到是一个做对称加密的。因为明天下午我会专门有一个 topic 来介绍这个介质加密这个技术，所以呢，这个我放到明天下午会重点来介绍。那看一下这个它主要的一个优点呢，实际上我都把它写出来了，我就不念了。那它可以支持的像加密以及这种 warm。那刚才其实讲了很多 compliance 这些东西，其实最核心的它就会用到这样一个一次写入多次读这样一个技术。其实关键最多的就是用这样一个功能。那这个功能呢，实际上是如果你需要用的时候，你只需要告诉我们的工程师，你需要这个要配置这个功能就可以了。实际上，它现在的待机里只需要买一个 license 就可以把这个功能给启用起来了。那比如说，以前我们有些客户可能用了我们的3952原来的待机，3592原来的待机，那实际上呢，它可能需要做一个升级。升级以后呢，实际上因为它是，它专门有一个 ASIC 芯片去做这个加密，所以说呢，需要做一个升级。但是这个呢，都是可以来实现的。那总览这张图呢，可以看到的就是 IBM 所有跟磁带相关的系统，从磁带机到外置的磁带机，到带库，再到磁盘级的虚拟引擎，也就是现在业界说的最多的 VTL 虚拟磁带库。那这个是我们磁带库家族最多的一个。那磁带机的话，刚才其实我就介绍了，像 TS1100 就是我们现在的1120、1230，这个是企业级的待机。那 LTO 呢，实际上还分这种半高跟全高。那半高呢，主要是一个容量上呢，就是它的这个体积是它的全高的一半，所以把它称之为叫 half high、full high、half high 这样。那但是呢，它的这个其实它在有一些性能上也是有损失的，在 LTO4 家族，就是 LTO3 以前，你可以去看它的这个指标，LTO3 的全高跟半高，它的这个读写性能实际上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因为半高它实际上是有一定的损失，在 LTO4 呢，公布出来的这个容量跟性能呢是一样，但实际上具体的有一些指标还是有一定出入的。所以说，为什么半高的待机要便宜？其实便宜是便宜很多的。我相信买一台 QQ 跟去买一个帕萨特，虽然都是四个轮子加个壳，但是还是有差别的，这就是差别。那外置的待机，现在其实外置待机用的会比较少，但是在有一些，比如说像地址勘探，它直接勘探出来的数据要直接备份的时候呢，它也可能它不用带库，它就直接用待机，所以也有还是有应用在这里面需要用。然后就是带库，带库我们现在是新增了一个型号，就是 TS2900，那这是我们 for SMB，就是中小企业客户，这是一个非常精简版的一个带库，小带库，那待会儿会有介绍。那还有我们就是一直沿用下来的，从3132、3310到34到35，我们的35可以说是我们最核心的库产品。那待会儿我会重点介绍。那还有一个就是虚拟带库，我想先从虚拟带库开始讲。这是我们 IBM 虚拟磁带库的整个，我们现在可以说简单呢，其实是有三大类的产品，IBM 最有历史的，实际上虚拟磁带库的概念的提出 是 IBM，它用在哪儿呢？用在打击上面。这个带库呢，我们现在是7700，那这个是 for mainframe 平台上面的虚拟次带库，这也是 IBM 最早提出虚拟带库这么概念，而且一直沿用在大机上面。那后来呢，for open 平台，我们推出了像原来叫 TS，7510、7520，现在升级到7530。那在今年年初，我们又收购了一家公司叫 Diligent。这一家公司呢，我们把重复删除技术又加入了到的虚拟带库里面来，所以呢，Diligent 是同时兼有虚拟带库以及重复数据删除技术的虚拟次带库。那这个呢是一个定位，因为有的时候产品一多啊，就不知道到底我应该用哪一个。这里面实际上就是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来看，你是不是需要这个。那这里面实际上就把它的一些非常好的一些优势放在这里了，比如说它支持光纤磁盘，因为它是一个网关产品，它可以去接，你可以既可以接 SATA 存储，也可以接光纤存储。那从性能上，它也是非常，容量上也非常的大。那待会儿会有一个重点的介绍，因为这个我相信也是这一次整个我们 IIS 发布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品。那还有一个就是虚拟磁带库产品，就是我们 TS 7520、7530，现在是7530。那我们的7530呢，也支持我们的 I 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虚拟带库的备份。这个就是我们的7650G 虚拟网关。因为我觉得，因为我看了一下其他的 PPT，基本上都是讲的比较的很理论化，所以我就干脆拿了一张这个工程师会看的东西来。其实这个就是大家总会想这东西长什么样，其实长得就是这样，它就是一个 X 的3850，它上面呢，它3850它的特性在这儿我都写了，32GB 的缓存，它可以支持4块卡，4块光纤卡，2块卡是用于接主机端口，2块卡是用于接后端的存储。那这就是它的前面这个是它的前面板的一个外观，这是后面它的插卡。像这里面就是可以插卡，这边的话是可以用来去接它的这个主机，后面这个卡是可以用来接存储，这边是像电源，这就是其实就是一个 X，它只是最核心的是它里面的这个软件，它的软件实际上就是一个是 Protector Tier，这个是用来做虚拟带库的，还有一个软件就是 Hyperfactor，这个是用来做重复数据删除的。这两个软件是这个网关最核心的东西，也就是它的灵魂。那这个性能呢，可以看一下，这些性能都写在这儿了。从解决方案来看，这个东西怎么用？那这个架构呢，就把它怎么来用就已经都画出来了，很经典的。因为我们说到虚拟带库，一定会跟备份系统连接起来。那会有备份服务器，然后呢，一般都会有一个散网络在这里面。那看一下我们的虚拟带库接在哪儿，它是接的光纤交换机上，也就是说它是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串到这个光纤交换机这么一个链路里面来，也就是说一个 I/O 一个备份数据流进来，通过它，然后呢最后存储到 disk 上面去。所以呢，这就是一个框架，非常标准的框架。你看了这个图，你就知道应该怎么来用它了。这是一个单节点、单网关的一个情况，那这边呢是一个集群的架构。这个图看，忽的一看很唬人啊，但实际上也很简单，就是其实它就是它为了实现冗余，所以呢它是其实这个还画简单了，你这个 fabric 都可以是冗余的，没有问题，只要你的 SAN 也是冗余的。它这只是说它把 SAN 这一层做得很简单，它是哎两边都接了，那一样的它的 SAN，它其实这个图不太好看，但实际上它的 SAN 也是冗余的。上面它只是说，同时它的这个 SAN 还接了存储，但是可以看到它是从网关是冗余的，它的 SAN 也是冗余的。然后呢，它内部通讯它还做了一个冗余，这就是它实际集群的架构怎么来做。这是图。那这个呢是 for mainframe 平台的这个虚拟带库，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用 mainframe，没有我就不讲了，因为这个用户非常的少。7530，这个是7520的一个升级，它升级在哪儿呢？实际上最关键的就是 一个是容量上升级，一个是它开始支持 RAID 六，因为7530用的磁盘呢是 SATA 磁盘，我们知道 SATA 磁盘的这个稳定性啊，其实是远远不如光纤磁盘的，所以说呢，为什么会需要建议客户用 RAID 六，也就是说防止两块盘同时坏的情况，这个数据丢失。所以会支持 RAID 六，所以在7530里面，我们开始支持 RAID 六了。那这样的话呢，它的这个可运容量现在是做到一个极大的扩展，它的这个7530的容量配置是非常强劲，是到 PB 级的。它最大的裸容量是可以支持到2.176 TB 的容量，那它的可用容量是可以达到1.7 PB 的可用容量。这个1.7呢是做完 RAID 五的，如果做 RAID 六呢，相当于就是说一个磁盘系统里面，它的这个核心呢，它会有几块。这个图里面可以看到的就是，它首先它会有一个虚拟引擎，这个虚拟引擎其实就是 X 的 server，那这里面呢会有虚拟磁带库的软件在这里面，然后呢它后端会接磁盘阵列，那这个磁盘阵列呢，它又分。磁盘的阵列的控制器和它的磁盘阵列的存储，相当于一个磁盘柜，所以呢，这是整个的它一个核心的架构，实际上就是三块组成的。那它这个可以实现的，就是它的这个虚拟引擎是可以做到从一个引擎扩展到最多四个引擎，那它这个磁盘柜的扩展是可以扩到，最多是24个控制器的头。可以扩到磁盘的扩展柜，可以扩到112，所以说它的这个容量扩展非常的厉害。这就是7530。那7530实际上它有很多功能是非常好的，主要其实就是在它这些上面，它可以去做这种压缩，你再可以给它配一些硬件压缩卡，它完全是由硬件来去做这个数据的压缩，而保证它的这个备份的性能。那也可以去做加密。然后呢，它可以支持的是这个，我们知道虚拟带库，实际上刚才的这个图里面，这个图里面实际上没有画物理带库。如果说画一个物理带库的话，实际上这个物理带库是不是会接到这儿？一般标准的一个备份情况是在这儿会有一个物理带库。那一般来说呢，虚拟带库的数据呢，它可能物理带库是会直接是由备份服务器来管理的。那我们的7530可以支持什么样呢？就是说，一旦你把数据都备份到虚拟带库上面去，备份服务器就可以不用管了。我们的虚拟带库可以支持的是，它自己把可以设定一定的策略，它就把一些数据呢 export 到物理带库上面去。那这个功能呢，实际上是在管理上，它跟备份软件就做了一个很好的集成，这是它支持的功能。那因为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虚拟带库呢。它如果要实现的话，它必须要把虚拟带库里面的数据再读回到备份软件，然后从备份软件再写入到物理带过去。但是我们的虚拟带库呢是不需要的，我们可以直接就从虚拟带库迁出到物理带库上去。那这个功能呢是非常好的。那还有一个就是网络复制，网络复制实际上。我想，早上也会有人来介绍，像有一些容灾的解决方案。那其实容灾的解决方案，从 Tier 一到 Tier 三来说呢，实际上基本上是基于磁盘级的容灾解决方案。那像磁盘的级的容灾，磁带级的容灾解决方案，那磁带其实像 VTL 呢，它基本上就可以去做一个 Tier 三级别的容灾解决方案。我可以把所有的数据其实备份到虚拟带库，我用虚拟带库的复制技术，把增加的这个数据。复制到异地的虚拟带库上面去，我也可以实现一个 VTL 级别的容灾解决方案。那这样呢，这种解决方案呢，投入的成本是比较低廉的。如果你的这个 RTO 跟 RPO 要求的时间没有那么 critical 的话，实际上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那这就是我们7530比较好的一些功能。那接下来就介绍的是物理磁带库。这是我们 IBM 最好的带库，也是现在业界来说也是最成功的带库。这个带库推出了很多年，以前是叫3584，现在给它统一命名叫3500。它的指标呢，首先这个带库呢，可以说 我既可以说它是一个中端带库，也可以说它是一个高端带库。为什么呢？它是一个伸缩性非常好的，以前 IBM 经常喜欢说的叫 on demand， 它真是叫 on demand。我多少数据，我就可以按照多少数据来买。它是分这个可以看一下这个图。这张图实际上非常好的就能看到的是它的扩展性，它可以支持一个机柜一直扩到16个，然后呢它还可以支持冗余的架构，可以放一个 service 的柜子在它左右两侧，那它可以实现的是完全的冗余，那这个它的这个扩展性是非常强的。那它一个柜子最这刚才看到的是它一个满配的情况下，那它最多待机的支持数可以到192。像刚才我们的那个请教像生命科学啊这种影像的这种备份，实际上对于这种影像备份的话，我加多几个待机同时把它备起来的话，这个性能实际上是比较快的。而如果你用磁盘，其实你不会觉得你的磁盘备份能快太多，因为其实对于这种大的流媒体的影像来说，其实用磁带备份，用多几个待机备份的效能一样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其实完全也是看数据备份数据的特性，你采用什么样的一些备份方式。那对于你像数据库，可能你直接备到磁盘，然后再从磁盘再导到带库上面会比较好。所以说呢，这块也是顺便提一下了。那它支持的待机，那既支持开放平台的像 LTO 的，那现在支持 LTO4， 那3500里面的待机全部都是全高的 LTO 系列的。那它还支持的就是我们企业级的待机，像 TS3592、TS1120、1130，那这样的待机，它的容量呢可以看到也是 PB 级的。那我这里面都算出来了，这个是非压缩的容量，因为不同的数据其实压缩比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它虽然比如说像 LTO4 它说是支持2:1的压缩，但是实际上如果你全是影像的话，其实你是做不到那么高的压缩比的。但如果你是一些文本文件，那个压缩比是可以做得到，而且可能还比2:1还要高。那还有一个就是扩展，为什么我刚才说既可以说它是一个终端带库，其实就是在它的扩展性上面。我们这里面编号就是让它的我们叫做 base 柜，叫做就是说第一个柜子呢，采用企业级的待机呢，我们给它编号叫 L23。现在，那这个待机呢，它是可以从58盘一直扩到260盘。所以说，对于一些终端客户，58盘可能很多觉得也可以。所以说，这既是一个终端带库，但是它的扩展性非常的强，所以我可以扩到最多是可以扩到20000盘磁带的。那它这个扩展性非常的强。那如果是用 LTO 的话，我们现在编号是叫 L53， 那它呢是可以从64盘，就这么一个柜子可以扩到287盘，所以它的这个扩展性很强，然后我可以一个柜子一个柜子加上去，一直加到16个柜子，所以它这个扩展性很强，所以我相信在这很多客户都用了这个带库。这里面很值得自豪的就是到目前为止全球已经销售了有11000多台这样的企业级的带库，这真的是非常自豪。那最新推出来的一个是什么东西呢？一个高密度的一个磁带的扩展柜。那刚才看到的实际上你能看到的是我们以前的这个磁带的扩展柜，它的这个存储的容量呢，以前像用 刚才我说是 像 L24 啊 L23 这样的呢，它是用的企业级的待机，那它的扩展柜呢一般是叫 D， 原来是叫做 D24， 那它是扩展柜。以前的 D24 呢，它的容量是400盘，它一个扩展柜，也就是说我再做一个扩展柜，我的容量就是400盘磁带。那现在呢可以做到的是它可以做到一个柜子里面放1000盘，这个容量密度是极大的提高了，而且它的存储容量也是已经翻了2倍还要多。那针对 LTO 系列呢，也是做了非常好的一个扩展，就是从单扩展库体是440盘磁带，它可以现在支持到1320盘磁带。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我们的TS3500 现在最高可以支持20000盘，所以现在可以说是像这样的一个可以支持的这个容量是非常的强劲的。像刚才我算的这个 5.5PB 啊，这里面 5.5 PB 和6.2 PB，这都还没有算我如果采用了我的这个加密的就是高密度的带库扩展带库，如果加的话，这个容量是翻了2倍还要多的，所以可见这个数据量是非常的大。那接下来呢，实际上是3400，3400呢，这个是完全是用的是企业级的待机。其实这个产品的设计，它主要是用于很多，比如说像有一些金融啊、保险啊，或者说是有一些数据，它希望是做一些快速的读写，同时它希望去做一些法规遵从上面的一些要求的时候，你可以考虑用这个带库。为什么呢？因为它用的是企业级的待机，它可以支持这种加密的功能，也可以支持WORM 像单次写入、多次读这样的一个特性。然后它的这个容量实际上不会很大，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金融，它实际上这个数据它是比如说证监会，它有一些像证券交易的数据，它可能是要交到证监会或者说是放到哪一些分局，要放到总局去做保存。那实际上这种特性呢，它一旦做好加密以后，它就可以拿回去了，它也不怕别人把它这个数据偷走，因为只有它自己才有钥匙把这个数据给解出来。所以当时这款设计呢，实际上是用于它并没有去走一个大容量，它实际上这个固体就是18盘磁带，然后它可以支持2个待机，这就是当时为什么会设计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实际上它的应用范围就是应用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3310呢，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是 for 这个 open 平台，像支持 LTO 磁带机的一个终端的带库，它的这个扩展性也是比较好的。像这里面的话，这个呢相当于是一个机柜又加了一个9U 的扩展柜，一个机柜是5U 高，加了一个9U 的扩展柜。那它最多可以扩几个呢？它最多是可以一个机柜，它可以上下扩，可以一共扩4个扩展柜。那这是它扩展情况，也就是说它的容量可以从30盘磁带一直扩到396盘磁带，所以它这个扩展性会比较好。但是呢，前提就是它全部都是支持的 LTO4 的待机，这里面也都是全高的待机。那有 LTO4、LTO3，那也支持光纤的，也有 SCSI 的，也有 SAS 的。那像这种看，完全看接口。同时，功能上面它也都 IBM 的带库有一个非常好的特性，就是它可以支持路径冗余以及数据控制链路冗余这样的一个特性。那所以呢，这个是保证数据，就是说备份的数据链路的一个高可用，以及数据流，一个是控制流，一个数据流的高可用，这个特性是 IBM 带库里面，哪怕是 TS 最低端的 TS1130，它只要有2个待机，它就具有这样的功能。那这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功能。TS3200，3200实际上里面会有两款，那我就把它叫了一个叫标准的，也就是 TS3200。我们还有一款呢是 TS3200 Express。Express 呢，实际上就主要指的是它采用的待机呢是 LTO 半高的待机，所以就叫 Express。那我刚才说了，半高实际上是在性能上面略逊一些，但是呢，它的容量是一样的，所以说呢，对于这种对于备份的速度要求不会很高的时候呢，你可以考虑，而且它的价格非常的有吸引力，那可以采用 Express。那从容量上面呢，像这就是一个3200。那它的整个的一个机柜，这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俯视图，它的这个是前端面板，那上面会有一个控制屏在这儿，然后呢，这两边就是它的这个磁带匣，这也就是说这个带仓在这儿，然后这就是一个机械手，那这是导轨，它这个机械手就可以在这里这么前后移动，上下去抓取磁带，它的待机是放在后端的，那这边是带库的控制电路，这边是电源，这就是一个带库的一个架构。那它最多可以支持的是48盘槽位，然后呢，容量也是可以达到的，就是38 TB。那这个是非压缩的容量，所以对于这种如果数据量不是很大，那这样的一个带库呢也是非常经济实用的。那还有一个就是3310，实际上架构也是几乎差不多，只是说相当于是容量少了一半，24盘槽位，架构也是很类似。 那最后呢，就是我们新推出来的一个 for 中小企业级的一个部门级的一个自动加载机。那它这个呢，就是非常的精简，它的高度只有1U 高，然后呢，它可以放9盘磁带，然后呢，它支持的是 LTO 半高的待机，这不支持全高，它支持的是半高的待机。但是其他的功能它都有，像这种条码阅读啦，以及远程管理。那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远程管理的一个界面，这里面实际上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磁带的一个分布状况，这就是它的一个俯视图，这就是它的前端。那这个位置呢，实际上就是用来放磁带的，它是上下两层，一共它实际上一共有10个磁带槽位，但是它可用的是9个，因为它必须要有一个用来去做缓存用，所以说它是会空出来。这里面实际上可以看到，就是它可以放9盘磁带。那它的待机呢是放在后面，它的这个待机呢支持的接口是现在只支持的是 SAS 的接口，所以呢这是我们最新推出来的自动加载机。那这个呢是非常的经济实用了，就几万块钱的东西，但是呢所有的标准的功能它都具有，所以这款呢实际上对很多中小客户会非常有吸引力。那回顾一下，今天实际上我就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 IBM 所有的这个带库的产品。就是这几大类，待机到外置待机到带库到虚拟带库。那我相信大家就已经对我们的带库产品有一个总体的一个了解。那如果在您做备份系统、数据保护或者说是归档啊、分级存储的时候，你可以根据您的数据量来考虑你用什么样的一个带库。那今天的介绍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